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本非常经典的书，很多会员呢之前在音频的部分曾经听过哈，叫做《关键对话》。这本书我讲了很多次的，今天第一次录视频，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多讲一遍对自己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什么叫关键对话呢？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常会遇到很多情况，说如果这个对话谈完了之后，后果会很严重，这就叫做关键对话。比如说升职加薪啊，面试，去女朋友家第一次相亲啊，这都是关键对话。第二种状况呢，就是对话双方的情绪很激烈，对话双方生气，然后两个人都在大声的嚷嚷，对吧？比如说你跟别人在吵架啊，你跟别人在大声的争论，这时候也叫做关键对话。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双方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你希望你的孩子不要玩游戏，而你的孩子特别喜欢玩游戏。你看这种情况之下呢，这符合这三种情况之一的都被称作关键对话。那么我们通常是怎么面对这三种情况呢？各位有没有曾经反思过自己有过叫做关键时候掉链子的感觉？就是每次谈完话之后说，诶，我当时应该说这个就好了，对吗？我怎么忘了这事儿呢？真是，为什么你会在关键时候容易掉链子呢？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在原始社会时候的一些经历哈。这个有一门学科叫人类学，人类学就是专门研究原始社会时候人们的状况对现在我们行为的影响的。实际上你如果了解人类学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很多行为基本上都是从原始社会养成的习惯哈。原始社会的时候，当你遇到了一件危急的事儿，比如说迎面走来了一只老虎，对吧？或者是你被一群外族的原始人围起来了哈，这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对吗？就是打或者逃，要么就是冲过去跟他拼，要么就是赶紧跑哈。这个无论是打还是逃，请问你的血液会朝哪个方向走呢？ OK。四肢，对吗？血液会流向四肢，因此这时候你的大脑会一片空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在面临公众演讲的时候，面临跟老板谈话的时候，面临向女朋友求婚的时候，跟菜场的阿姨吵架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自己变得嘴特别笨，然后该说的话都没有说出来。我们原来搞辩论赛，经常是比赛完了之后就说我当时应该说那个，这么好一个事我怎么给忘了，对吧？所以这就叫做打或者逃的策略。所以打或者逃使得我们大家在关键对话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要么是愤怒得罪对方，要么是忍受然后就默认这样的一个结局哈。所以普通人处理这个关键对话一般的两种不好的结局，就是要么得罪，把这个事儿谈坏了，自己变得特别失态，然后这个丧失了我们的那个叫风度哈。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算了，假装没发生，然后避而不谈，对吗？那么有没有人能够做得很好呢？啊，这本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是可以做到很好的哈。他说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对对方保持 100% 的尊重，同时做到 100% 的坦诚。对。我听很多会员讲说，这怎么能做到呢？ 100% 的尊重还要 100% 的坦诚。我要尊重他，我就不能坦诚了，一说出来就得罪人，对吗？不一定。如果你真的能够学会关键对话的手法的话呢，你其实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哈。你想想看它有多大的好处。比如说跟孩子谈话经常是关键对话，谈学习成绩，对吗？谈他交朋友的问题，谈他这个打游戏的问题等等，这都是关键对话，对吗？跟配偶的谈话经常会是关键对话，跟员工的谈话，鼓舞员工或者是批评员工，对吗？这都是关键对话的可能。跟竞争对手的谈话，跟合伙人的谈话，对吧？甚至跟对你不满意的老板的谈话， OK， 想要老板给你加薪的人的谈话。所以学会了关键对话的这些方法呢，是可以帮到我们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时刻处理好我们和他人之间对话的技巧的哈。那么怎么来进行这个关键对话呢？第一步是从心开始。什么叫从心开始呢？在做一个关键对话之前，你首先要做一些准备，先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古人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哈，说急怒时莫与人书，急喜时莫与人物。这个话说得特别棒。什么叫急怒时莫与人书呢？特别生气的时候别给人写信。古代人写信都是用来骂人的，对吧？要骂人他没法打电话呀，他拿一封信啊写，写了以后一送出去，糟糕了，收不回来了。所以生气的时候不要去跟别人沟通。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智商是零。对。这个急喜时莫与人物呢，特别高兴的时候不要随便答应给别人东西。自己一高兴说这玩意儿送你了，对吧？这个彩票我中了分你一半，对吧？诶，真中了，你看多难过。所以古代人跟我们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说， 在进行一场关键对话之前，首先把自己的心管好，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再跟对方对话。那么怎么把自己的心管好呢？第一件事你要知道，我们的所有苦恼都不是由他人引起的。OK， 当你认为你的所有苦恼都是由他人引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特别容易生气。生气是干什么呢？生气是为了找到一个借口和理由，说这是怪他，如果不是他的话我就不会这样。 OK， 孔夫子夸奖他的最心爱的弟子颜回哈，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颜回这个人呢，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就是颜回就事论事，有事就解决问题，他从来不会把这个事儿迁怒在其他人的身上。 OK， 不贰过，犯过一次的错误第二次就不会再犯，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圣人啊，对吧？颜回是圣人。所以当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的苦恼其实跟他人的关系不大，这个在心理学里面叫做 ABC 原理，就是认知模型哈。A 是事件发生， B 是你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C 是你的压力状况。比如说你的孩子成绩考得很差，对吗？所以你的压力很大。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孩子成绩很差父母的压力都很大呢？不一定吧。有没有父母说没关系，我的孩子成绩考得不好，只要身体好我就很高兴，对吧？我的孩子成绩不好，但是只要他心情愉快我就很高兴。有这样的父母，对吧？包括欧美国家的很多父母，他不会有一个排名说孩子跟别人有一个剧烈的这个排名的争执，对吧？所以是什么使得你压力变大的呢？ OK， 是你的 B， 就是你对孩子成绩这件事的看法才使得你的压力变大。 OK， 那么如果想要降低你的压力，想要降低你的 C，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改变 A 还是改变 B 呢？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试图通过改变 A 的方式来改变 C。 OK， 孩子成绩不好就请补课的老师，就非把他补到好为止，对吗？然后这个老公跟自己感情出了问题，就跟着老公天天这个干仗，然后派这个私家侦探盯着他啊。老公的那刚刚解决掉了，这边老人家又住院了，只要老人把身体治好了，我就没问题了，对吧？老人的身体治好了，自己又生病住院，哇！我说的这个人是不是特别惨，对吧？其实不是，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人生。一个正常的普通人人生当中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对吗？所以当你总是试图通过改变 A 的方式来改变 C 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永远得不到喜乐，你的人生会永远处在痛苦当中。你总以为说 A 改变了 C 就一定会改变， No， 实际上改变你的 C 最重要的方法是改变 B， 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孩子成绩不好，我能不能够跟他快快乐乐的在一块吃饭？ OK， 我明知道发一顿脾气并不能够使得孩子成绩变好，反倒会让他成绩变得更糟，但为什么我就忍不住要发脾气？ OK， 这就是惯性，这个社会的惯性。我们在《次第花开》那本书里边讨论过这个问题哈。所以当你能够学会打破这个社会惯性的时候，你才不会把自己的任何心情不愉快都认为是别人造成的。 OK， 这样你才能够回归到事情的本质，而不是针对这个令你生气的人，对吗？这时候你就不容易生气，对吗？咱们来解决事儿，解决事儿，而不是说让这个人发生一个多么大的改变。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希望大家参照去阅读的书呢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主动积极那一部分，就是一个积极的人是不会轻易的被别人决定的。这就是我们从新开始的核心。你的苦恼并不是由他人引起的。OK， 我们要改变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然后来解决事儿，而不是责怪他人。责怪他人并没有帮助你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啊。那么在对话前，你要学会问自己几个问题。每一次对话前，你要学会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次对话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希望给自己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OK。第二个问题是：这次对话之后，我希望为对方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OK， 希望为对方达成什么目标？第三个问题是，这次对话之后，我希望为我们俩的关系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OK， 然后最后要问自己，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我应该怎么做？当你能够把这四个问题问完，这个就叫做关键对话的引导性思维。当你问完这四个问题之后，基本上你就回归冷静。OK， 咱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的孩子喜欢打游戏，对吗？天天玩游戏，然后你说他怎么都没用，发了几次脾气，没收手机都没用，那怎么办？好，跟他做一场关键对话。我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对吗？我希望经过这场谈话之后， 能够帮助他减少打游戏的时间，对吧？能够让他更专注于学习，这是你的目标，对吧？然后我希望为对方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希望让对方能够感觉到妈妈是爱他的，能够感觉到妈妈是替他着想的，并且找到一个平衡打游戏和学习的方法，这是为对方。那我要为我们的关系带来什么呢？我希望经过这个谈话之后让我们俩变得更糟吗？没有，我希望经过这个谈话之后让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让孩子感受到我对他无条件的爱，对吗？这是我为他的关系所做的事。 OK，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你看，当你问完自己前三个问题之后，再问到说那么我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有很多办法了，对吗？比如说你应该先表达关心和爱，你应该先表达理解，你应该告诉他说爸爸小时候也特别喜欢打游戏，这是真事儿，对吗？或者妈妈小时候也曾经迷恋过一个什么电影明星，对吧？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那么为什么妈妈要跟你谈这个事儿，对吧？咱们应该怎么做？你看这时候你的心情首先就变好了，当你的心情变好以后，你才能够跟孩子好好的说话。而且孩子有时候不能够很好的把控自己的情绪，这也很正常，对吗？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当对方的情绪不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时刻记得不要轻易的被别人决定，这才是一个成熟的父母应该做的事，对吧？ OK， 所以问完这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进行了关键对话的先导性思维。好了，那么在这时候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要时刻牢记对话的意义。你们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发飙了吗？就把门一摔，砰，走掉了，对吗？说不谈了，然后走掉。为什么呢？原因是他在那一刻已经忘记了谈话的目的和意义，忘了这回事儿。他觉得今天你得罪我了，今天你侮辱了我，今天你对我的人格是一种这个贬损，所以我现在需要反击一下，对吗？你的那个弱小的自我开始反击，所以导致你和对方的对话被中断，然后用一个强大的情绪来回应。我特别喜欢看杜琪峰拍的香港的黑社会片啊，你发现香港的黑社会片子，两个帮派要打仗之前，然后双方剑拔弩张，拿出刀拿出枪准备干的时候呢，中间出现一个和事佬，对吗？那个和事佬是怎么劝双方别打架的呢？对，这招很重要，他总是说，哎，大家求财，大家求财嘛，对吗？当他说到大家求财的时候，双方往往就开始舒缓下来了，对吗？就不打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求财这句话是我们对话的目的。当我们去强调对话的目的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不容易失控。你知道你今天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要一个人的命，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打架，而是为了求财。哎，这时候你就不容易跟别人发生暴力冲突。在生活中你当然不会像黑社会那样经常谈判了，但是你要时刻提醒自己说，我今天走进这间屋子是为了跟老板谈下一步我的工作，而不是为了把老板骂一顿然后羞辱掉他辞职，对吗？那样对我也没什么好处。我今天跟孩子谈这个话是为了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而不是为了让孩子离家出走，对吗？我跟老公谈这个话不是为了离婚，而是为了让老公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你看，当你能够感受到，当你能够时刻提醒自己对话的意义的时候，对话的目的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不容易失控。看过另外一个最经典的黑帮片吗？叫做教父，对吗？教父里边马龙白兰度那个特别牛的教父，整天摸着一只猫的那个哈，他就跟他的儿子讲说，永远不要被你的对手激怒。对，当你被对手激怒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智商就是零，对吧？所以这一招特别管用，时刻牢记对话的意义。当你情绪真的要失控的边缘的时候，你只要提醒自己对话的意义，再说上一遍两遍， OK， 你的情绪就逐渐的回归了哈。那好，第二个要求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双核的对话人。我特别喜欢这个概念。什么叫双核的对话人呢？我们的脑袋当中有两个核，就像双核手机一样，一个核负责处理游戏，一个核负责打电话，对吗？叫双核手机。咱们脑袋里两个核干什么呢？一个核负责处理谈话的内容，一个核负责处理谈话的氛围。 OK， 哎，哪一个核更重要？或者说哪一个核优先呢？ OK， 答案是处理氛围的那个核要优先的多。当你能够发现说，哎，这个谈话的气氛好像不太对，对方好像现在有点紧张，哎，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要把谈话的内容那个核先停掉， 然后恢复用谈话的氛围的这个核来恢复气氛，让这个气氛恢复了以后我们再继续谈内容，这才是有效的进行对话的方法。 OK， 你们有没有见过很多妈妈在对着孩子唠叨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完全不耐烦，就是哇，我受不了了，拜托你不要再说了，我真的不行了，对吧？或者那个孩子就很木然的打游戏，然后妈妈在旁边一直唠叨一直唠叨，对吧？或者这个孩子愤怒的那大喊大叫，这个妈妈还在旁边唠叨唠叨，对吗？这种谈话的效果好吗？几乎是零，甚至是负面，对吗？但是为什么那个妈妈还是不停的唠叨唠叨唠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只有一个核，她只有谈内容这一个核，她根本没有看到谈话的氛围已经完蛋。OK，我举一个正面的例子哈，大家看过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合伙人》，对吧？那个片子里边呢，佟大为、然后黄晓明、邓超他们三个人跑到美国去跟那个美国的那个考试机构谈判，记得吗？谈判的上半场是不是特别艰难？
We're seeking $15 million in damages. This figure does not include punitive.
That's ridiculous. The damages you are seeking far exceed our total profits. You leave us no choice but to go to court.
Please repeat what you just said.
You heard me loud and clear in English. I suggest that we take a break.
Fine.
就是美国人特别强硬，说你们是贼，对吧？你们得给我们赔偿千万美金。然后黄晓明说凭什么？然后就急了，双方就开始吵架。用这样的方式谈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打官司，对吗？而一旦打官司的话呢，咱们基本上打不过人家，因为人家的这个占理，对吧？而且人家对于法律体系特别的熟悉，所以你很难打得过。最重要是打官司花特别多的钱，对吗？在那一刻谁起到了很大作用呢？记得吗？我印象当中是佟大为啊，说行了，别谈了，先吃饭。就你看，当氛围不好的时候可以不谈，对吧？氛围不好现在吵架，别谈了，吃饭吃饭吃饭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们三个先调整了情绪。他们三个人先了解了邓超为什么一定要上市，对吧？然后调整这个情绪之后，高高兴兴的说我们现在是征服美国，好，回到这个会场。回到会场以后，这个佟大为先生给了那个美国人一盒月饼，哎 ,Chinese moon cake.
Mr. Bedard, it's a gift from me.
You go to Chinatown?
Chinese moon cakes. Next week is the moon festival. And if a fight breaks out later,I have something to throw. Oh, you got the joke. So you,
Mr. But.
然后那个美国人说：“哦，为什么送月饼？”这个佟大为讲说：“待会儿如果弹坏了的话，我拿这个月饼砸你的头。”然后那个美国人就乐了，就说：“哎，你找到这个笑点了哈！你看，他通过一个笑话，通过开一个小玩笑，使得大家的气氛变得缓和了。然后这时候黄晓明跟对方讲说：拿出这个法典，随便挑一条你来问。”换了一种策略吧，对吧？所以当气氛缓和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找到更好的谈内容的方法。 OK， 而我们普通人为什么对话的时候经常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都只执着于想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我们都只是想把自己一股脑的埋怨，一股脑的委屈，然后大量的事例全部都讲出来。你没有看到对方在跟你对抗，你没有看到对方特别的痛苦，对吗？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学会说 OK， 咱们先恢复情感，咱们先让对方的这个情绪缓解。 OK， 那么让这个对话安全的方法有哪些呢？就是当对方的情绪激动了以后，对吗？有哪些方法可以使得这个对话回到安全呢？就是你这个氛围的这个核怎么运转呢？在书里边有特别多的方法哈，比如说第一条叫做道歉。道歉是一个特别好的缓解的方法，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话可能有点过分哈，对不起，我刚刚说的不太合适，道歉哈。或者说抱歉，有的地方可能我掌握的也不是很准确，如果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你能够指出来。你看，道歉，道歉是一种很好的使得气氛缓和的方法，因为人们最怕跟一个永远不会错的人对话。这其实说就是我，因为很多人跟我谈话就觉得说跟你谈话压力很大，为什么呢？你永远是对的，我们永远是错的。我后来就反思，这是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我在别人面前谈话有时候真的特别的强势，包括对我的家人哈，对我的员工都会这样。所以我在这儿借着录这个像给大家道歉哈，有时候我真的太过强势。 OK， 这个第二个方法叫做对比说明。什么叫对比说明呢？就是我今天找你来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解决咱们孩子学习成绩的问题，对吗？我不是想让你感觉到我要责怪你。 你看，这是一段夫妻之间的对话，对吗？我跟你谈话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改善咱们俩之间的关系，我不希望让你觉得我总是埋怨你。OK， 这是也是夫妻之间哈。然后跟孩子对话说，我今天跟你谈话是希望你能够今年在学业上有所进步，爸爸不想给你施加太大的压力。OK， 对比说明，跟老板谈话，对吧？我今天来找您，主要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让我发挥更大作用的方法。我绝不是来向您提条件的。你看，当你能够做对比说明的时候，把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不想要达到的目的都说出来的时候，是有助于我们的气氛缓和的。OK， 还有一招呢，叫创造共同目的。什么叫做创造共同目的呢？还记得说大家求财吗？对吗？大家求财就是创建共同目的哈。所以当你跟对方发现情绪不对的时候，说，哎，亲爱的，咱们俩都希望这个家变得更好，对吗？OK， 咱们都希望咱们公司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对吗？咱们都希望能够做出更棒的产品，对吗？你看，当我们跟对方去强调共同目的的时候，咱们都希望把这个事快点解决，对吗？你看，所以当你强调共同目的的时候，对方就会觉得安全，对方就会拿出一个配合的情绪来解决这个问题哈。还有一个就是时刻保持尊重，时刻保持尊重。尊重这个东西就像空气一样，这个比喻怎么说呢？就是他在的时候你没有感觉，但只要他不在，你立刻就能感觉得到。OK， 所以保持尊重其实是一个人自我的修养，就你要对身边的每个人都能够保持发自内心的尊重，而不是表面上的彬彬有礼的冷漠，对吧？这种修炼是要慢慢进行的。如果当你发现说对方情绪不佳，你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我刚刚说的话不够尊重。OK， 所以用这四个方法，尊重、道歉、共同目的、对比说明，能够有效的帮我们把气氛缓解下来啊。这个比如说有一个爸爸哈，他去跟女儿谈话，这是我经常举到的一个案例。他女儿跟一些吸毒的人在一块玩，他的朋友有很多吸毒的，他爸爸就很担心，对吧？就跟这个女儿谈话，结果刚一开始谈话，这个女儿就发飙了，说你们从来都不关心我，你跟我谈话只不过是因为你嫌弃我，你觉得我给你丢脸了，对吗？你可以不管我呀。你看，你觉得女儿这样说话对爸爸有没有伤害呢？很明显这个话对爸爸是不公平的，对吗？这个爸爸，如果这个爸爸要追求公平，他应该怎么做？我经常问这个问题啊。如果这个爸爸要追求公平，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见到追求公平的爸爸，就是他会站起来，然后拍桌子，然后摔门，说行，你说我不关心你，那我就不关心你了，轰，关掉门走掉。OK， 好，他追求到公平了吗？哼，追求到，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你说我不关心你，我就不关心你啊，看起来很公平，对吗？但是对这个家好吗？对这个家庭有好处。 OK， 这样做的结果是女儿会更加的伤心，验证了说爸爸妈妈根本不爱她，对吗？然后这个爸爸会觉得特别的失败，然后一个人出去喝闷酒，对吗？所以这个家庭会走向崩溃的边缘。 OK， 所以我们经常讲，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只有弱者才追求公平，只有弱者，只有心智不成熟的人，只有小孩子，他才会大声喊说这不公平，因为小孩子没有别的办法，他只有号召公平。 OK， 一个强者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不追求公平，他追求怎么能够把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怎么能够为对方和我达成更好的福利，而不是说你惹怒了我，所以我需要寻求公平，那是一个弱者爸爸。那么如果一个强者爸爸应该怎么做呢？ OK， 当女儿说了这样不客气的话，认为你们从来都不关心我的时候，他应该去反映对方的情感，说爸爸知道你心里边真的不好受，可能爸爸妈妈之前对你的关照真的有点少，我们的工作太忙了，我向你道歉。那爸爸今天有时间坐在这儿，你愿意跟爸爸谈谈吗？各位，这种时候这才是一个强大的爸爸，他是真的爱他的女儿，而不是爱自己多过于爱女儿，对吗？所以我们要能够学会去掌控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此这个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保持氛围的友好，这个学会了吧？我们用那几招学会了哈。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你自己生气，你比别人还先爆发，你的脾气特别大，对吗？这时候怎么办？我在生活中见过更多的人是这样，就是别人还没爆发呢，他先爆发了，对吗？当你自己愤怒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哈，就是你应该撤出这个对话，先冷静一下。 OK， 冷静一下，就是可以情绪不好可以先不谈，对吗？停一下，停一下，哪怕五分钟都好，对吗？然后这时候干嘛呢？问问自己谈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今天跟他谈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想干嘛？对吗？用这个目标来说服自己。 OK， 然后深呼吸，点头。这是我们中国道家里边学的方法，就是只要你点头，你的情绪水平就会好转。而如果你总是摇头，你很快就会自杀。OK， 所以要少去蹦迪哦，蹦迪的人会非常容易跟别人打架，因为总是摇头，摇头就喜欢跟人打架，因为血气翻腾，对吗？所以当你能够点头的时候，情绪水平下降，然后安静，再去跟对方对话。这里边能够起到很大帮助的是回顾目的，我们谈话的目的是什么。 OK， 好了，那么我们把前面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你已经知道去掌握氛围了，也知道怎么让对方安全的方法了，对吗？也知道说服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做好准备的方法了。那么咱们开始对话了哈。开始对话的时候呢，第一步叫做分享事实经过。就是跟对方对话的时候，最不容易激怒对方的东西是事实，就是我们在领导力里边讲的 BIC， 就是 behavior， 事实，先把事实说清楚，这个很重要，对吗？因为事实比判断更加容易被对方接受。你比如说我跟对方讲说，我认为你从来都不重视我说的话，那这就是一个观点，对吗？这个观点就会令到对方生气，说我哪有，我最重视你说的话，对吧？他一旦生气开始跟你辩论，这话就很难谈。那么这时候什么叫事实呢？我没有说你从来不尊重我的话哈，改成这样，事实，上周我给你发了四封邮件，你都没有给我回过，啊，这叫事实。不要说我觉得你上班不认真，我觉得你工作状态不好，啊，这是一个判断，对吗？什么叫事实呢？上一周你有三个迟到记录，这个叫做事实，对吗？所以要学会分享事实经过。那咱们举个例子哈，咱们就拿一个最敏感的事来讲，你去找老板要求加薪，对吧？这是一个特别难以启齿的事，要加薪。这时候分享事实经过是什么呢？比如说，老板，我进入公司已经三年时间了，我现在的薪水呢还只是一个转正的大学生的水平，而我去年的业绩考评呢在公司里边是优，对吗？你看这一组数字，这一组事实说完以后，这个事实讲清楚了，对吗？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叫大胆的说出你的想法，在这个地方可以使用对比说明，就是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我今天找您呢的确是希望能够得到加薪，因为我希望能够让自己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加薪之后我可以发挥更大的潜力和优势，而且我也觉得这样做是公平的，我不希望让你感觉到我只是为了钱生活，我只是希望能够为咱们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希望您考虑这个问题。 OK， 对比说明，对吧？然后第三步呢，要征询对方的观点，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想法，对吧？那么我想知道您对我的工作是怎么看的，我想知道您对我还有哪些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你看，这是征询对方的观点，好吧？那么这时候问题就会出现了哈，比如说对方此刻走入了沉默或者暴力的状态，那沉默就是逃，对吗？暴力就是打，你看打或者逃，对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他沉默或者暴力，那么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OK， 我们说前面学的那个管用了，要恢复这个情绪，对吗？要用那些恢复情绪的恢复氛围的方法来跟对方沟通，反映对方的情感。最重要的是，对方如果他的观点跟你相差很大，他的观点甚至在你看来是错的，对吗？如果你觉得对方的观点真的是错的，我没法认同他的时候怎么办呢？也有办法哈，找到共同点表示赞同。啊，我们都希望咱们公司是一个讲求奉献的地方，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的，对吧？我们都希望咱们公司能够节省成本，这一点我也是完全认可的，对吧？这就是赞同。而且您刚刚说的一个人不应该为了钱而工作，我觉得这一点我是绝对认同的。你看这是没问题的吧？所以要找到共同的地方表示赞同，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说咱俩一致的就不说了，咱们就说不一样，这种说话的方式特别霸道，而且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弹。我们一致的地方一定要说出来，这时候才能够让我们双方之间拉近距离。 OK， 然后找到对方的盲点来进行补充。什么是对方的盲点呢？对方没有看到的东西，对吗？那么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呢，我在进入公司的时候的薪酬是什么什么样子，对吗？然后现在经过三年，我的业绩考评都是优秀的时候，那跟我同时进入的人呢，有人已经做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对吗？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是优秀的这个结果，但是我的这个工资水平始终没有得到改进。你看，这是找到他的盲点来补充啊。然后最后，如果确实不同意的地方，对比，确实不同意的地方对比说明。那您的意见呢？是希望我还是用这个薪水继续工作下去哈？这样做可能会导致 我的工作积极性和我有可能会离职，会选择别的工作哈。这个对于咱们双方来讲都是一个失误，因为我并不想离开咱们公司，对吗？这对咱们双方来讲可能都不太好的结果。那么我的建议呢是，您可以给我加薪，然后呢同时给我委派一些更多的工作，那么我愿意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进步。那么这样做呢，既能够给公司创造价值，也能够让我的生活得到改善，你觉得怎么样？你看，这就是对比说明。 OK， 所以当对方的情绪都不一样的时候，跟你的对方的观点跟你完全不同的时候，你依然可以使用赞同、补充和对比的方法来沟通，然后最后我们双方达成一个一致。 OK，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关键对话的方法啊。大家觉得有没有点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本书叫《第三选择》，对吗？第三选择也是我们说这是你的想法，这是我的想法，那么咱们怎么形成一个第三选择？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步叫做创造，对吗？所以关键对话如果能够加上第三选择的创造的话，那么将会变成一个特别无敌的沟通者。但是事实上就是在生活中想要做到这个还真的是有点难的哈。不过也正是因为难才会有乐趣，对吧？如果一个事儿特别简单就能做到的话，那有什么意思呢？ OK， 因为它有点难，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锻炼，用每一次关键对话的机会来锻炼自己，这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良好的沟通者。我也在不断的锻炼，我并没有做到教科书一样的这种沟通能力，对吧？这个那么简单的总结一下哈，关键对话的步骤，第一步叫做从心开始，让自己的心调服，对吗？知道为什么要谈话，然后时刻注意观察，注意观察自己和对方的情绪，然后保证对话的安全。如果对话觉得不安全的时候呢，就用道歉啊、对比说明啊、共同目的啊这些方法把它拉回来啊。然后控制自己的想法，不要让自己动不动就发怒啊。然后陈述事实，然后了解对方，然后最后达成一致。OK， 这就是一个关键对话的过程。学会了的话呢，就可以回家去准备一场关键对话。我希望大家能够拿一张纸，然后把你想要说的东西写下来，把情绪和目的都写下来，然后认真的跟你在乎的那个人做一个关键对话。你一生当中一定会遇到特别多关键对话的机会，一定会。对，如果你没有遇到的话呢，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你根本不在乎谈话的结果，你觉得谈成什么样我都能接受，无所谓，我的人生就这样。OK， 这个在心理学上讲叫做习得性无助。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的人生实在没有什么挑战，没有人在乎你，所以你不需要面临关键对话，对吧？我相信我们的会员不会是这样，因此你们一定会用上这本书《关键对话》，而且你一定会喜欢它。这本书真的特别的棒。OK， 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